哈利路亚！啊，咱亲爱的姊妹，大家平安。
哈利路亚！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感谢主耶稣的恩典，
感谢主耶稣的恩典。
好，咱在这边伫主耶稣的面前，
我们再次在主耶稣面前，
做会来分享圣经的道理，
一起分享圣经的道理。
求神的灵跟咱同在，
求神的灵与我们同在。
按照咱读经的进度，
按照我们读经的进度，
咱这边是要来分享这个《使徒行传》的第二章。
我们来分享《使徒行传》第二章。
第二章对咱的信仰来讲。
第二章对我们的信仰来说，
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篇幅，
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篇幅。
因为他特别跟我们讲到，主要说应许我们的圣灵，
他特别提到主耶稣应许给我们的圣灵，
第五旬节的时候降临了，
在五旬节的时候降临了。
这圣灵是看得到的，
这圣灵是看得见的，
是听得到的，
听得见的，
在我们的灵里面是体会得到的，
在我们的灵里面可以体会得到。
但是也在灵的中间，
但是在灵的当中，
神为了造就更多人，
神为了造就更多人，
所以在这个基督里面，
所以在祷告里面，
神也让人听得出讲这个基督里面去讲什么，
神也让我们听得出来祷告在讲什么，
所以这个基督已经翻译了，
所以这个祷告是可以翻译的，
所以后来称作方言，
所以后来被称为方言。
所以在这个第二章的中间，
在第二章当中
特别讲到圣灵的降临，
特别提到圣灵降临，
不但让当时的门徒，
在当时的门徒
得到属灵的生命，
得到属灵的生命，
对今后福音的发展，
也对我们从今后福音的发展，
成做一个真关键的力量，
成为一个关键力量。
在这第二章中间，
在第二章中，
小弟定了一个题目，
小弟定了一个题目，
就是应许圣灵的降临，
就是应许圣灵降
临。有真多人将圣灵跟应许圣灵有真多不同样的看法，
许多人将圣灵跟应许的圣灵有不同的看法。
我们常常在这个古约圣经中间，
常常我们在旧约圣经当中，
我们看到圣灵这个字句出现，
我们看到圣灵的字句出现，
就算说在新约圣经里面，
就算在新约圣经里面，
就是这个所说的福音书中间，
就所谓的福音书当中，
它里面也有讲到圣灵，
里面也有提到圣灵。
但是在古约或者是福音书的里面，
但是在旧约或福音书里面，
它所说到的圣灵
他所提到的圣灵，
是神临到特别的人，
是神特别临到神临到特别的人，
让他在这个信仰上有所体会，
让他在信仰上有所体会，
也在这个圣灵的中间，
在圣灵当中，
让他看出异象，
让他看见异象，
来明白神的旨意，
来明白神的旨意，
甚至来了解神和他的这个愿望，
甚至了解神要给他的盼望。
但是我们今天所看这个使徒行传的第二章，
我们今天看的《使徒行传》第二章，
以咱的新约圣经的观点来讲，
以新约圣经的观点来
看，这是主耶稣亲自跟答应的，
这是主耶稣亲自答应我们
的，所以后来我们称作应许的圣灵，
所以我们称为应许的圣灵，
所以圣灵跟应许的圣灵，
所以圣灵跟应许的圣灵
都有不同的所在，
就有不一样的地方，
因为这应许的圣灵，
因为这应许的圣灵
是要给我们每一个人的，
是要给我们每一位的，
因为主耶稣爱跟我们讲，
因为主耶稣告诉我们，
我们先来看这约翰福音的十四章。
我们先看约翰福音十四章。
我们先看约翰福音的十四章。
请看约翰福音十四章。
约翰福音十四章。
约翰福音十四章。
十四章。
十四章。
我们来看这十六节。
我们看十六节。
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六节。
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六节。
十六节。
十六节。
我要要求父，父就另外赐予恁一位保惠师，叫伊永远甲恁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啊！在这个经文里面，
在这经文里面，
主耶稣特别讲到应许的圣这个保惠师。
主耶稣特别提到应许的保惠师。
这保惠师是啥物？
保惠师是什么？
就是真理的圣灵，
就是真理的圣灵。
意思讲，保惠师是一个叫做公用性的一个名词。
保惠师是一个公用性的名词。
也意思讲，一个第三个人。
意思就是第三个人，
他站在我们人跟神的中间，
站在我们人跟神的中间，
为我们来祈祷，
为我们来祷告，
所以称作中保啊，
所以称为中保。
所以在这保惠师中保的角色中间，
所以在保惠师中保的角色中，
他明白到神的旨意，
他明白神的旨意，
照着神的真理，
照着神的真理
来辅导我们，
来辅导我们，
来教导我们，
来教导我们，
来安慰我们，
来安慰我们。
他当然也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意，
他当然也知道我们每个人的心意，
知道我们的需要，
知道我们的需求，
所以为着我们的需要，
所以也为了我们的需求，
也明白到神的旨意情形下，
在明白神的旨意情形下，
为我们来代求了，
为我们来代求，
这叫做保惠师啊，
这叫保惠师。
所以这保惠师有个称作真理的圣灵，
所以保惠师称为真理的圣灵，
因为这圣灵带了真理，
因为这个圣灵带着真理，
让我们明白到神的旨意，
让我们明白神的旨意，
让我们有重新得力的力量，
让我们重新得力的力量。
所以在约翰福音的十四章，
所以在约翰福音十四章，
他讲到这个圣灵，
他 告诉我们这个圣灵
要赏赐给我们每一个人，
要赏赐给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看这二十六节的所在，
我们再看第二十六节，
二十六节，
二十六节。
但保惠师就是被因着我的名所被所赐啊，所被赐来的圣灵，伊要将一切事指教恁，并且叫恁想起我对恁所讲一切话语。伫这所在，佮咱讲到这个圣灵啊，
在这里又告诉我们圣灵，
要让咱想起神，咱的耶稣。
要让我们想起我们的神耶稣，
伊甲咱讲过的话啊，
他跟我们讲过的话，
这就是耶稣要予咱的呀。
这就是耶稣要给我们。
那依然来看约翰福音的十六章，
我们依然来看约翰福音十五章，
约翰福音十六章，
约翰福音十六章
第七章
第七节。
然而我将真情甲恁讲，我去是甲恁有益处的，我若无去，保惠师就无到恁这个所在，我若去就找伊来了。在这经文里面又跟你讲到保惠师，
在这经文里面再次提到保惠师，
就是真理的圣灵，
就是真理的圣灵，
那么称作圣灵，
我们也称作圣灵。
这圣灵绝对会降下来，
这圣灵一定会降下，降
下，尤其是特别跟门徒讲，
尤其的特别告诉门徒，
耶稣要去到天顶，
耶稣要去天上。
当耶稣又回到天顶的时候，
当耶稣再回到天上时，
这圣灵会降临嘛，
圣灵会降临，
所以用这样来勉励，
用这样来勉励我们，
用这样来叮咛，
来叮咛我们，
圣灵要赏赐给您，
圣灵要赏赐给你们。
这是在这个十六章的所在，
这是在第十六章里、
特别跟人讲到的，
特别在跟我们讲到。
我们再来看这个二十章的所在，
我们再看二十章，
约翰福音的二十章，
约翰福音第二十章，
约翰福音二十章啊，
约翰福音二十章，
我们来看二十二节，
我们看二十二节，
约翰福音二十章的二十二节，
约翰福音二十章第二十二节，
讲了这个话，就向因分了一口气。讲恁爱恁受圣灵，恁赦免什么人，什么人的罪就赦免了；恁饶了什么人的罪，什么人的罪就饶了。这是耶稣复活了后，
这是耶稣复活以后，
他亲身显现给当时的门徒看，
亲自显现给当时的门徒看，
特别在门徒的这个身上啊，
特别在门徒的身上，
吹了一口气啊，
吹了一口气，
这口气就是一个应许。
所以吹了一口气就是应许，
这应许中间啊，
这个应许当中
特别讲，恁爱要受，恁爱受圣灵，
特别的说到你们受圣灵，
甚至有领受圣灵的权柄啊，
甚至有领受圣灵的权柄。
这都是耶稣在这个这个受难进前，
这个都是耶稣在受难之前
复活了后，
复活之后
讲到应许圣灵的真重要依据啊，
向他们说应许圣灵的依据
哦。所以这跟一般人所认定的圣灵是两回事的，
所以这跟我们所认知的圣灵是两回事，
是主耶稣亲自给人答应，
是主耶稣亲自答应我们
应许我们要来领受这个圣灵，
他应许我们要来领受这个圣灵。
所以果然在五旬节的时候，
所以果然在五旬节的时候，
在我们所看的使徒行传的第二章，
在我们所看的《使徒行传》第二章，
那一天圣灵降临了。
那一天圣灵降临了，
所以耶稣应许门徒的。
所以耶稣应许门徒的。
那一天门徒领受了。
在这一天，门徒也领受了。
所以这时候，这个圣灵叫做什么呢？
这个时候，圣灵称为什么呢？
叫做应许的圣灵，
称为应许的圣灵。
所以，我们今天在基督中间。
所以我们今天在祷告当中，
真感谢主。
很感谢主。
我们在念哈利路亚之后，
我们在念哈利路亚之后，
在圣灵的感动里面，
在圣灵的感动之下，
我们有这个舌头音的出现，
我们有舌音的出现，
这是我们看得到的，
这是我们看得见的，
听得到的，
我们听得见的，
在我们的灵里面被圣灵充满，
在我们灵里面被圣灵充满的，
这是耶稣应许给我们的，
这是耶稣应许给我们的。
所以我们就称这个圣灵呢叫做应许的圣灵，
所以我们称这个圣灵叫做应许的圣灵。
我们来参考以弗所书，
我们也来参考以弗所书，
我们请看以弗所书的第一章，
请看以弗所书第一章，
以弗所书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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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弗所书第一章
第一章，我们来看这个十三节，
请看第十三节，
以弗所书第一章的十三节，
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三节，
说恁既然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个叫恁得救福音也信了基督了，既然信伊，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在这个所在跟我们强调，
在这里跟我们强调，
我们相信真理，
我们相信真理，
我们领受基督了，
我们领受基督了。
这时候我们要领受什么呢？
这个时候我们要再领受什么呢？
对，主耶稣答应我们的，
就是主耶稣答应我们的。
这里所在称作所应许的圣灵，
这里称为所应许的圣灵，
这个圣灵叫做印记，
这个圣灵成为印记，
来证明我们有天国的身份，
证明我们有天国的身份，
有产业的印记，
有产业的印记。
所以这时候圣灵称作什么？
所以这时圣灵称为什么？
非常清楚说啊，
非常清楚的
说，这叫做应许的圣灵，
这叫做应许的圣灵。
在这个加拉太书也是这样讲，
在加拉太书也是这样说。
我们现在看加拉太书的第三章，
请看加拉太书第三章，
加拉太书第三章的十四节，
加拉太书第三章十四节，
十四节，
十四节，
就这边叫亚伯拉罕的福，因为基督耶稣也应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到所应许的灵。在这经文又讲到应许的圣灵，
经文又提到应许的圣
灵。所以在五旬节那一天，
所以在五旬节那一天，
借着主耶稣所承诺门徒的，
借着主耶稣所承诺门徒的，
今天圣灵已经降临了，
圣灵今天已经降临了，
所以当时门徒已经体会了，
所以当时的门徒也体会了，
已经看见了，
已经看见了，
已经听见了，
已经听见了，
成为向普天下见证的很重要的体会了，
成为向普天下见证的一种很重要体会。
今天我们在这信仰里面，
今天在我们的信仰里面，
我们所领受圣灵，
我们所领受圣灵，
就是这应许的圣灵，
就是这个应许的圣灵，
就是五旬节所我们见证的圣灵，
就是五旬节向我们见证的圣灵。
当然有很多教会，
当然有许多教会，
他们也很虔诚，
他们也很虔诚，
他们有很好的这信仰理论，
他们也有很好的神学理论，
他们也很好的团体运作，
也有很多团契的运作，
但是很可惜，
但是很可惜的，
这应许的圣灵他们没领受，
这应许的圣灵他们没有领受，
所以他们是一个空洞的信仰，
所以他们是一个空洞的信仰，
没有属灵生命的信仰，
没有属灵生命的信仰。
我们今天领受这回的圣灵，
我们今天要领受这一份圣灵，
就是要将神的灵在我们的信仰中间，
就是要将神的灵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让我们所看得到所体会到这个圣灵，
让我们所看得见所体会得见的圣灵，成
为一个下罪的权柄，
成为赦罪的权柄，
成为一个更新的力量，
成为一个更新的力量。
所以在五旬节那一天，
所以在五旬节这一天，
圣灵降临了，
圣灵降临
了，这就是我们看到使徒行传第二章的所在，
这就是我们看使徒行传第二章，这里
这很重要的一个经卷，
一个很重要的经卷，
我们知道对这个使徒时代，
那我们知道从使徒时代，
初代教会发展开始，
初代教会发展开始，
就必须要有这个应许圣灵，
就必须要有应许的圣灵，
才有资格称作神的教会，
才有资格称为神的教会，
才能成做一个全备得救的教会，
才能成为全备得救的教会。
在第二章中间，
在第二章当中，
主要是来介绍圣灵，
主要介绍圣灵。
在这第一节开始，
从第一节开始
到这第三节中间，
到第三节当
中，讲到圣灵降临的现象，
说到圣灵降临的现象，
舌头亲像火焰的显现，
舌头犹如火焰显现，
然后他们被圣灵充满，
他们都被圣灵充满，
然后会讲出别国的话，
说起别国的话来，
这就是第一节和第三节里面的内容，
这是第一节到第三节
内容。但对这个第五节开始，
从第五节开始
一直到十三节中间，
一直到第十三节，
他是在跟你说明什么叫做讲出别国的话来，
来说明什么叫做说起别国的话来，
讲出别国的话是什么意思，
说起别国的话是什么意思。
因为这120个人在这个马可罗的所在，
这120个人呢，在这个
马可罗
在
那个所在来祈祷，
在那里祷告，
在那个所在领受应许的圣灵，
在那里领受应许的圣灵，
因为舌头有亲像火焰的显现，
他们舌头有如火焰的显现，
就是开始了舌头音，
就是开始出现舌音，
这是看得到的，
这是看得见，
这听得到的，
也听得见，
甚至每一个人，
甚至每一个人
都在圣灵里面被圣灵充满了，
都在圣灵里面被圣灵充满了，
所以在充满中间，
所以在充满当中，
他们还有办法说出别国的话来，
他们也能说起别国话来。
其实他们没说别国的话，
其实他并没有说别国的话，
是神的工作，
是神的工作，
要让这听到的人，
要让听见的人
得到这部分的这造就，
得到这一方面的造就，
所以这个声音没有改变，
所以这个声音没有改变。
但是外人听到你怎么说我故乡的话，
但是外人听起来你怎么讲我故乡的话呢，
这不是一个人说的，
这不是一个人
说的，这是众人说的，
这是众人所说的，
差不多有十五个人这样，十五个语言这样说的，
差不多有十五个语言这样说，
大家都说你怎么说我故乡的话，
每个人都说你们怎么讲我们故乡的话。
所以当这响声一响起的时候，
这个响声一响的时候，
这响声既然有包容了十五种的语言，
这一个响声里面竟然包容了十五种语言，
但这十五种语言
在十五种语言里面，
就会响声出来的时候，
一起发出声响的时候，
其实我们是听不清楚，
其实我们听并不清楚，
但是在个别中间，
但是在个别的人当中，
神既然让每一个人都听得清楚，
神既然让每一个人都听得清楚，
按照你所熟悉的语言，
按着我们所熟悉的语言，
你都能听出说他要说什么，
我们都能听出来他们在讲什么。
大约有十五所在的人，
大约有十五个地方的人，
他们都说他怎么说我故乡的话，
他们都说他们怎么讲我故乡的话，
众人说出来的这个声音，
众人所讲出来的声音，
跟语言不同，
假定语言不一样，
这不是人说的，
这并不是朗诵，
这就变成杂音了呢。
这变成一种杂音，
因为你听不清楚了，
因为你听不清楚。
但圣灵的运行，
但圣灵的运行，
让这个声音，既然每一个人照着他的语言听得清清楚楚，
让这个声音呢，照着每一个人的语言，让他们都听得清清楚楚。
这就是非常奇妙的所在，
这是非常奇妙的地
方。所以，在这里第五节开始，
所以从第五节开始
到十三节啦，
到十三节，
就开始说明什么叫做讲别国的未来，
就说明了何谓说起别国的话。
这就是讲方言，
这就是说方言，
这就是翻方言的因素啊，
这就是有方翻言的因素，
这就是特别性的造就啊，
这是特别性的造就。
但是每一个人来讲，
对每一个人来说，
咱都会领受应验圣灵，
我们都能领受应许的圣灵。
有灵言，
让我们的祷告有灵言，
但是为了造就特别的事项，
但是要为了要造就特别的事项，
所以有这个翻方言的部分，
所以有翻方言的部分，
可以听出说哦，他说我故乡的话，
让他们听出啊，你们在说我故乡的话，
然后来述说神的大能啊，
然后来述说神的大能。
你这十四节开始，
从十四节开始
到三十六节中间啊，
到三十六节
是来说明这个圣灵降临中间。
是要说明圣灵降临的当中，
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的恩典是什么，
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的恩典是什么，
甚至跟我们讲到这应许的圣灵，
甚至跟我们说到应许的圣灵，
是证明耶稣已经对死里面复活了，
是证明主耶稣从死里来复活，
所以死没有把耶稣绑掉了，
所以死并没有将
耶稣在这个死的中间已经复活了，
主耶稣已经从死里来复活了，
因为有这个复活的这个过程，
因着他的复活的过程，
因为耶稣已经在天上宝座，
因为耶稣已经在天上，
所以这个圣灵才会降落来，
所以圣灵才会降下，
所以看到圣灵降落，
所以看到圣灵降下，
体会到圣灵的同在，
体会到圣灵同
在，对，在这边给您了解耶稣已经复活了，
就再一次让我们了解耶稣已经复活了，
他就是生命的主，
他就是生命之主，
他就是我们灵魂的基督啊，
他是救赎我们灵魂的基督，
所以用到这个古约圣经的依据啊，
用着旧约圣经的字句、
来做一个说明、
来做一个说明。
你这个三十七节开始，
从三十七节开始，
众人听到了后，
众人听见以后，
深深被圣灵感动，
深深的被圣灵感动，
所以愿意就加做一个属于神的人啊，
所以愿意成为属神的人，
顺便加做一个属灵的这个教会。
要成为一个属神的教会，
进入到耶稣基督的里面，
进入到耶稣基督里面，
必要而且做法是什么？
一个必要的做法是什么？
就是领受生命之道，
就是要领受生命之道，
过着团契的生活，
过团契的生活，
然后同心合意，
然后同心合意，
牧养信徒，
牧养信徒，
发展圣工，
发展圣工，
得救人数天天增加，
让得救的人数天天加增，
这就是一个完美的教会，
这就是一个完美的教会。
得救的道理，
有得救的道理，
有团契运作，
有团契的运作，
大家同心来关怀，
大家同心的来关怀，
同心来发展圣工，
同心发展圣工，
和兄弟姊妹，
让兄弟姐妹，
和我的朋友，
让慕道朋友，
在这个教会里面，
在教会里面
过着圣洁的生活，
过着圣洁的生活，
这就是使徒行传的第二章啊，
这就是使徒行传第二章。
除了这部分的介绍以外，
除了这一方面的介绍
以外，那您对几个面向来做了解啊？
我们可以从几个面向来了解，
应许圣灵的降临，
应许圣灵的降临，
所带来意义什么呢？
带来的意义是什么呢？
首先，咱来先看这个第一章的说，第二章的第一章。
首先，我们看第二章第一节，
第五章的第一章，
第五章第一节，
刚讲到五旬节到了，
提到五旬节到了，
这个五旬节到了了后啊。
五旬节到了以后，
所有虔诚的人啊，
所有虔诚的人，
必须来到耶路撒冷来守节。
他们必须来到耶路撒冷守节。
所以第二章第一节讲，
所以第二章第一节，
五旬节到了，
五旬节到了，
那个看第五章，
我们看第五节，
讲迄个时阵有虔诚的犹太人对天下各国来住伫耶路撒冷。所以第五旬节的时阵，
所以在五旬节的时候，
因必须要来到耶路撒冷来守节。
他们必须来到耶路撒冷守节，
但守节不是在那个地方露营啊。
但守节并不是在那里露营，
不是在那个地方烤肉吃头啊，
不是在那里烤肉玩耍。
在这特别的这个五旬节中间，
在这特别的五旬节里面，
必须按照当时摩西所规范的这事项。
他们必须按照当时摩西所规范的事项
来过着一个守节的生活，
过着守节的生活。
这守节生活是什么？
守节的生活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这圣经里面的记载。
我们看圣经的记载。
我们先看利未记的二十三章。
我们看利未记二十三章。
我们先看利未记的二十三章。
我们看利未记二十三章。
二十三章，我们来看这十五节。
二十三章，我们看十五节。
利未记的二十三章十五节。
利未记二十三章十五节，
讲你乃对安息日的第二日献上这个禾捆，为这个要祭的迄日来升起，爱满了七个安息日。好，然后到了七个安息日的过当天， 拢总有50天，爱将新素祭献予耶和华，爱对恁的住处除了这个细米以发10%，加加烘食的两个油祭一饼，当作一个初熟的祭物献予耶和华。在这个所在爱甲咱记载。
哦、在这里有记载。
第五旬节这几天啊，
从五旬节这一天，
你爱来守节，
你要来守节，
就是这礼拜你爱来守节，
就是这个礼拜要来守节。
这个守节的中间啊，
在守节当中，
你爱过着一个虔诚献祭的生活，
你要过着虔诚献祭的生活。
所以在这个五旬节的时阵，
所以在五旬节的时候，
有将近有7天的时间，
将近有7天的时间，
你要离开掉你的故乡，
你要离开你的故乡，
来到耶路撒冷，
来到耶路撒冷，
虔诚的献祭。
虔诚的献祭，
接受祭司律法的教导，
接受祭司律法的教导。
所以在献祭的中间呢，
所以在献祭当中，
有规定讲，这时阵你要献什么祭？
有规定说你要献什么祭？
但是当咱看到这23章13节的所在，
当我们看到23章13节的地方
16节了
啊，23章16节的地方，
在这里所在又讲
16节说，
爱将新素祭献给耶和华，
要将新素祭献给耶和华。
那你香港唔知系咩叫做新素祭？
我们突然 不知道什么叫新素祭。
那那对这个献祭的这个种类来讲，
我们从献祭的种类来说，
哦，那就再讲哦，燔祭有素祭，
我们知道有燔祭有素祭，
有平安祭
也有平安祭，
赎罪祭
也有赎罪祭，
赎千祭
赎千祭。
在咱的概念里面弄真清楚，
在我们的概念里面都很清楚。
但忽然间这所在讲到新素祭，
但忽然。这边提到新素祭，
素祭是咱知呀，
素祭我们知道。
但新素祭呢？
但新素祭呢？
冇听过，
我们没有听过。
那素祭来讲，
以素祭来讲，
有一个规定，
有一个规定，
未使有任何一个假的成分在里面，
不能有任何效的成分在里面。
就是米粉，就是米粉，
面粉就是面粉，
米粉里面未使有假在里面，
面粉里面不能有效在里面。
米粉那加入假了后。
面粉如果加入了酵，
嘿，伊就膨胀起来，
它就会膨胀。
有人今晚说讲的面包嘛，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面包。
但是伫献素祭时阵，
但是在献素祭的时候，
这个绝对是未使，
这个酵绝对不能存在。
但是唯独伫五旬节的时阵，
唯独在五旬节的时候，
你必须要献上新素祭，
你必须要献上新素祭，
就是爱这个米粉里面有加啦，
就是面粉里面要有酵。
啊，你加这个时阵代表什么？
酵这个时候代表什么？
加咱的印象中都是不好的呀、啊。
酵在我们的印象中是不好的，
代表罪嘛，
代表罪，
代表不洁净，
代表不洁净。
但这时为什么应放这个咱认为不好的物件里来边？
但这个时候为什么可以放我们认为不好的东西在里面？
对，那就把罪放在里面吗？
就像，难道是把罪放里面吗？
其实不是把罪放在里面，
其实不是把罪放里面，
把不洁净放在里面吗？
把不洁净的放进来吗？
也不是把不洁净放在里面，
也不是把不洁净。
但这里面所代表的什么？
但这里面所代表是什么呢？
原来咱今日所有的这个外邦人，
原来我们今天所有的外邦人，
那是伫犹太人的角度，
以犹太人的角度，
伫旧约的角度来讲，
从旧约角度来看，
你拢是罪人。
你们都是罪人，
你都是不洁净的人，
你们都是不洁净的人，
你就是像假同款，
你就像笑一样。
但是在五旬节的时候，
但是在五旬节的时候，
我容纳你了，
我容纳了你，
我包容你了，
我包容你们，
那做会来献祭了，
我们一起来献祭。
所以这时候的献祭是什么？
所以这个时候的献祭是什么？
就是将外邦人也放在里面，
就是将外邦人也纳进来，
就是新素祭在里面，
就是新素祭在里面，
加做一个五旬节中间的献祭了，
成为五旬节当中的献祭。
所以五旬节到了，
所以五旬节到了，
圣灵降临了，
圣灵降临了。
所以预表什么？
这预表什么呢？
今日在这圣灵运行中间，
今日在圣灵运行当
中，那么进行要一个新素祭，
我们要献新素祭，
就是接纳咱认为是不洁净的外邦人，
就是要接纳我们认为不洁净的外邦人。
所以这时阵五旬节，
所以这个时候的五旬节，
照着圣灵降临，
照着圣灵的降临，
要将福音传遍天下，
要将福音传遍天下。
对犹太人，
从犹太人
将福音给传出去啊，
将福音传出去。
所以在五旬节那一天，
所以在五旬节那一天，
圣灵降临了，
圣灵降临了。
因为这个圣灵，
也因为有圣灵，
所以当时的门徒，
所以当时的门徒
开始来传福音，
所以他们开始传福音。
对犹太人，
从犹太人
传到外邦人，
传到外邦人。
对耶路撒冷，
从耶路撒冷，
犹太全地，
犹大全地，
撒玛利亚，
撒玛利亚，
一直到地极，
直到地极。
因为这是对五旬节圣灵降临开始，
因为这是从五旬节圣灵降临开始，
所以圣灵的降临，
所以圣灵的降临，
在这个五旬节的时阵，
在五旬节当中，
他是要跟我们讲到什么？
他是要告诉我们什么？
原来救恩要对犹太人传出去了。
原来救恩要从犹太人传出去
了。原来神要让犹太人跟所有外邦人，
原来神要让犹太人跟所有的外邦人，
成为一个合而为一的团体，
成为一个合而为一的团体。
我们来看这个以弗所书的所在，
我们看以弗所书的地方。
我们请看以弗所书，
以弗所书
里面讲到救恩，
以弗所书提到救恩，
咱先看以弗所书的第二章。
我们看以弗所书第二章
第二章十二节，
第二章十二节
讲，迄个时阵恁甲基督无关，伫以色列国民以外，伫所应许的自由上是一个局外人。十三节讲，恁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伫基督耶稣内面，成为伊的靠着伊的血已经亲近了。咱阁看。在这个十六节的所在，
我们再看十六节。
既然在十诫上未了完成，便照着这个十诫书两下归于一体，甲神和好，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和恁远方的人，嘛和迄近处的人，因为咱两下照着伊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入了父的面前。在这个所在啊，
在这里呢，
伊间讲到咱甲神合二一了。
说我们跟神合而为一，
嘛因为在这个基督救恩中间，
也因为在基督救恩当中，
甲外邦人、甲犹太人嘛合二为一了。
外邦人跟犹太人也合而为一了，
所以甲神成做一体。
所以我们跟神成为一体，
甲神和好了，
与神和好了。
但是咱嘛在这圣灵所感，
我们也在圣灵所降
所感
所感，
拢在神的里面
都在神的里面，
来到神的面前，
来到神的面前，
这就是。五旬节的时阵，
这就是五旬节当中
圣灵降临的意义了。
圣灵降临的意义，
那呢？圣灵的降临，
那圣灵的降临
已经打破掉这种原来旧约的这个限制，
已经打破了原来旧约的限制。
让福音传遍天下，
让福音传遍天下，
让每一个人能在耶稣基督里面，
让每一个人能够在耶稣基督里面，
成做合而为一，
成为合而为一，
成做一体。
成为一体，
加做一灵，
成为一灵，
这是真重要的恩典了。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恩典。
所以应许圣灵的降临，
所以应许圣灵的降临。
第五旬节受好人意义下面，
在五旬节告诉我们，
第这降临意义下面，
在这个时候降临的意义是什么？
就是好人每一个人都合二为一，
就让我们每一位都合而为一。
这就是神的恩典了，
这就是神的恩典。
应许圣灵降临嘛，
这就是应许圣灵降临。
过来呢？另外有一个意义啊，
再来另外还有一个意义。
咱依然来看《使徒行传》的第二章。
我们仍然看《使徒行传》第二章。《
使徒行传》的第二章，
《使徒行传》第二章。
咱请看《使徒行传》的第二章。
我们看《使徒行传》第二章，
第二章的十六节。
第二章十六节。
这是当时的彼得，
这是当时的彼得，
向着这个犹太人来说明。
向着犹太人来说明，
恁今日所看到这圣灵的现象，
你们今天所看见圣灵的现象，
恁知影这是恁的胸膛。
你们知道这是你们的湘潭，
你了解这是述说神的大能，
你们了解这在述说神的大能，
但是有的人不了解，
但是有些人并不了解，
因为说这是醉酒，
他们以为那是醉喝醉酒了，
这不是早上九点，
现在才早上九点而已，
你们大家都醉酒，
你们大家就都喝醉
了，误会了，
所以有些人误会，
但是有人被圣灵感动，
如果没有人被圣灵感动，
但是有人被圣灵感动，
有人被圣灵感动，
所以述说了神的大能，
所以述说神的大能，
但是不论是你了解这个大能也好
不论你了解这大能也好，
或者是误会也好，
或者是误会也好，
这时阵的彼得，
这个时候的彼得，
他被圣灵所感动，
他被圣灵所感动，
在真理的引导里面，
在真理的引导之下，
他要来阐明这个道理，
他要阐明这个道理，
圣灵为什么降临？
圣灵为什么会降临？
他要是应许之花。
除了应许之外，
是耶稣复活的见证，
是耶稣复活的见证，
是一个救赎恩典的开始，
是一个救赎恩典的开始，
所以他就是我们救赎的基督啊，
所以他是救赎的基督。
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十六节的所在，
我们看十六节的地方，
他特别讲到这个圣灵降临的应许，
特别提到圣灵降临的应许，
今日已经成全了，
今日已经成全了，
已经应验了，
已经应验
了，临到今日基督得到圣灵的人，
临到今日祷告所得到圣灵的人，
所以讲到这个应验圣灵，
所以讲到应许的圣灵，
要让每一个人有一个真重的因素
要让每个人有一个真
很重要的恩赐，
很重要的恩赐。
来看十七节的所在，
我们看十七节的地方。
神讲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在既然有血气的，讲恁的儿女要来讲预言，恁的少年人要来见异象，老大人要来做异梦。在迄个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在我的仆人和使女，因就讲预言了。在这个所在讲圣灵的降临，
在这里说圣灵的降临，
就是五旬节的时阵，应许圣灵已经降临了。
就是五旬节的时候，应许的圣灵已经
降临了后
降临之后呢，
要让每一个人被圣灵充满，
要让每一个人被圣灵充满。
在这充满中间
在充满当中，
每一个人应该是对圣灵里面的因素。
每个人能够领受从圣灵来的恩赐，
这意思是说圣灵给你有特别的那个灵力了。
圣灵让你有特别的能力。
好比说有的人在圣灵中间，
比如说有人在圣灵当中，
他会说预言，
他能说预言。
这预言不是说未来发生的事，
这预言并不是说未来要发生的事。
这预言意思就是说替神讲话啦，
预言的意思就是替神讲话，
就是讲道啦，
就是讲道。
所以预言意思是什么？
所以预言是什么意思？
就是讲道理啦，
就是讲道理，
来讲出了神的话咯，
说出神的话。
所以当你被圣灵感动，
所以当你被圣灵感动，
你在圣灵里面，
你在圣灵里面
有圣灵给你的口才，
有圣灵给你的口才，
在圣灵中间的真理，
在圣灵当中的真理，
所以你照着神给你的口才，
所以照着神给你的口才
来签名了神的真理，
来阐明神的真理。
这就是这种因素，
这就是一种恩
赐，这就是这种的语言，
就是一种预言。
所以在圣灵降临下面呢，
所以在圣灵降临底下，
有人就受到这讲道的因素了，
有人就有讲道的恩赐，
所以姐姐兄弟姊妹就得到灵里面的造就啊。
所以弟兄姐妹呢，就得到灵里面的造就。
有人看见异象，
有人看见异象；
有人看见异梦，
有人做异梦。
这都是神特别可以看到的。
这个是神特别要让他们看见的。
可以看到异象跟异梦中间，
从他们看到异象跟异梦当中，
应该明白到神的救恩了，
能够明白神的救恩。
所以在这使徒行传里面，
所以在使徒行传里面，
我们常常看到使徒也看到异象啊。
我们常常都听到使徒也看见异象，
也看到异梦啊，
也看见异梦。
无论是彼得所看见的。
无论是彼得所看见的，
无论是保罗所看见的，
无论是保罗所看见的，
他这异象异梦的目的是什么？
他们看到异象异梦的目的是什么？
在这个初代教会，
在初代的教会，
就是要建立一个真理的根基，
就是要建立真理的根基，
让我们知道这个异象异梦的价值，
让我们知道异象异梦的价值。
就像这个彼得，
就像彼得，
他看到异梦了后，
他看见异梦之后，
才知道说以前人类都不洁净的，
才知道以前认为所不洁净的，
用到一般人的做法所抬的那个牲畜，
用着一般人所处理的所杀的牲畜。
虽然它是牛羊应吃的，
虽然它是牛羊可吃的，
可是这个宰杀的方式不按规定，
可是宰杀的方式没有照规定，
这称作俗物了，
这被称为俗物，
世俗的东西一样，
世俗之物。
所以不洁净的世俗的东西，
所以那些不洁净世俗之物，
我都不应吃，
我都不吃。
可是在神的这个启示中间，
却在神的启示当中
说这都应吃呢，
说这些都可以吃。
这应吃代表什么？
这可以吃代表什么？
就是救恩的行传，
就是救恩的成全。
外邦人马英信耶稣，
外邦人也能信耶稣，马
英领受洗礼和圣灵，
也能领受洗礼跟圣灵，
马英得到天国的基业，
也能够得到天国的基业。
所以叫做异象跟异梦，
所以借着异象异梦
来稳固了真理的根基，
来稳固了真理的根基。
所以在圣灵下面，
所以在圣灵之下，
让我们更清楚来明白真理的根基，
让我们更能清楚来明白真理的根基。
所以在新约时代里面，
所以在新约时代
你就透过神才的启示，
就透过神给他们的
启示，
让他清楚知道
全备的道理是什么，
全备的道理是什么。
所以后来在新约圣经里面，
所以后来在新约圣经里
就这样的确立了，
就做这样的确立。
所以今天我们得到圣灵，
所以今天我们得到圣灵，
我们就了解了这全备的道理，
我们就能够明白全备的道理，
看清楚什么叫得救福音，
也能够看清楚什么叫得救的福音。
这是对神来的因素，
这就是从神来的恩赐。
所以在这预言中间，
在这预言当中，
异象异梦中间，
异象异梦当中，
就是我们神给我们每一个人的因素的意思，
就是神要给我们每一个人的恩赐的意思。
所以在圣灵里面，
在圣灵里面，
每一个人有不同的因素，
我们每个人有不同的恩赐，
在这里比较讲道理，
或许你比较不会讲道理，
但是你有爱人的因素，
但是你有爱人的恩赐，
你有劝勉人的因素，
你有劝勉人的恩赐。
今天我听完林玉杰讲了一句很趣味的，
今天听到林玉杰讲了一句有趣的话，
说我们的明媚去陪伴人，还能陪伴到下午五点，
说呢明媚去陪伴，还可以陪伴人到下午五点。
我天晚要睡了，
如果我早就累了要睡，
这你要有爱心跟耐心，
这么有爱心跟耐心，
这代表什么？
这代表什么呢？
我没办法，
我没办法，
我都不代表我含慢呢。
没办法，不代表我没有能力。
哎，是的，我无这个因素啊，
因为我没有这个恩赐。
我来叫明美来讲道好了，
不然叫明美来讲道。
对啊，每一个人因素不同，
所以每个人的恩赐不一样。
但是在这不同款的因素中间，
在不一样的恩赐当中，
都是对神的灵来，
都是从神的灵而来，
都是对圣灵浇灌呢，
都从圣灵。
所以在圣灵浇灌中间，
在圣灵浇灌之下，
你现在用讲语言呢，
你或许可以说语言，
现在你用来稳固真理基础的。
或者你可以来稳固真理的基础，
所以在圣灵里面，
所以在圣灵
里面能造就更多人啊，
能够造就更多
的人。所以后来在我们的圣经中间，
所以在圣经当中，
在这个哥林多前书，
在哥林多前书
十二章里面，
十二章里面，
在罗马书十二章里面，
也在罗马书十二章里面
都讲到健全教会，
都有提到健全教会，
服侍教会，
服侍教会，
哎，有真侪无同的因素，
有许多不一样的恩赐。
但因素的源头在倒位？
但恩赐的源头
在哪里？对圣灵而来，
从圣灵而
来，因着圣灵，
因着圣灵，
加做无同款的因素，
成为不一样的恩赐，
加做一个机体，
成为一个肢体。
但这个机体加做咱的一体咯。
但这个肢体成为我们，
好，咱这个身躯就是一个机体同款，
让我们的身体就像肢体一样，
好，咱运作主人呐、
啊，让我们运作自如，
走会紧嘛，走会慢，
可以。跑得快也可以跑得慢，
也可以提重的，也可以提轻的，
也可以提重物，也可以拿轻的，让我们很灵活，
让我们很
灵活，
让我们很有精神，
让我们很有精神，
让我们很有效果，
让我们很有效率，
因为我们能在这机体中间来活动，
因为我们能够在肢体当中彼此互动，
所以在圣灵降临中间，
所以从圣灵降临当中，
神让每一个人，
神让每一个人，
或者老人，
或者是老人，
或者是孩子，
或者是小孩，
或者是输入，
或者是使女，
或者是仆人，
或者是仆人，
每一个人对圣灵的来宾，
每个人从圣灵里面
领受不同的因素，
领受不一样的恩赐，
但聚集了后，
但聚集在一起
来造就这个教会，
来造就教会，
这就是在使徒行传第几章里面，
这就是在使徒行传第二章
圣灵降临了，
说到圣灵降临
了，这圣灵降临，
这圣灵降临
叫做一个因素的一个造就，
成为恩赐的造就，
让我们领受了神丰盛的恩典了。
那我们领受从神而来丰盛的恩典，
这就是应许圣灵降临的一个真重要的意义，
这就是应许圣灵降临一个很重要的意义。
最后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的第三章，
最后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三章
第三章的39节，
第三章39节，
第二章的39节，
第二章39节，
39节，因为这个应许的圣灵啊，是要给您的跟您的这个基督，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啊，在这经文里面说，
在这经文里面说，
说给这个应许的圣灵啊，
说今天这应许的圣灵，
不但带有赦罪的权柄，
不但带有赦罪的权柄，
说这个应许的圣灵要给什么人？
这应许的圣灵是要给谁？
要神这样来拣选的人，
是要给神所拣选的人，
对，选召的人，
就是所选召的人，
而且拣选选召的人都有呢，
这被所选召的人都有的，
啊，这些人是什么人？
啊，这些人是谁呢？
他说是您啊，
他说是你们，
就是你我，
就是你跟我，
咱这代啦，
我们这一代的，
但是嘛是包括你的基督啊，
但是也包含你的儿女，
意思这个基督不是只有一代而已，
这个儿女并不是指下一代而已，
包括咱的孙啊呢，
包括我们的孙子，
咱的干孙啊呢，
还有我们的曾孙子，
意思是说世世代代，
意思就是说世世代代，
这个圣灵要给世世代代人都领受，
圣灵要给世世代代人都能领受，
不但如此啊，
不但如此呢，
圣灵要给什么人？
圣灵还要给谁？
要给远方的人啊，
还要给远方的人，
意思我们今啊在这个地方耶路撒冷领受圣灵咯，
意思就是我们在耶路撒冷领受圣灵了，
但是真远的所在人，
但是很远的地方，
伊不在咱家
啊，那他们不在这里。
圣灵嘛，要给远方的人啊，
但圣灵也要给远方的人，
所以圣灵超越了世代，
所以圣灵超越了世代，
圣灵超越了空间了，
圣灵超越的空间，
所以在应许圣灵中间，
所以在应许的圣灵当
中，世世代代领到每一个神拣选的人，
要世世代代领到神所拣选的人，
伊嘛要在如啊任何一个空间。
他也要在任何一个空间，
圣灵嘛要降临在应许的人身上，
圣灵也要降临在所应许的人的身上。
但是后来我们知道，
但是后来我们知道，
圣灵停降了，
圣灵停降了，
是应许停止吗？
是神的应许停止吗？
没，没啦，
并不是的，
反倒等降临了，
反而是降临了，
降临今日在神拣选的咱的身上啊，
降临在神所拣选的我们身上，
今日咱的教会，
今日我们的教会，
领受了这个应许了，
领受了这个应许，
最主要咱。圣灵建设了咱真耶稣教会了，
所以自从圣灵建立了真耶稣教会，
世世代代，
我们就这样世世代代，
世世代代都领受啊，
世世代代都领受了。
我阿公领受圣灵，
我爷爷领受圣灵，
我爸领受圣灵，
我爸爸领受圣灵，
我领受圣灵，
我也领受圣灵，
我领受圣灵，
我儿子也领受圣灵。
你看我干阿孙嘛领受圣灵，
我的曾孙也领受圣灵，
这叫做世世代代，
这叫世世代代。
神所应允是世世代代啊，
神所应许的是世世代代。
这个世世代代的圣灵是你看得到的，
世世代代的圣灵是我们所看得见的，
你体会到的，
我们也能体会得见。
在神特别的事工的因素中间，
在神特别事工的恩赐之下，
他要造就我们的教会，
他要造就我们的教会，
所以圣灵的降临，
所以圣灵的降临，
他要让我们成为一个侍奉的开始，
要让我们成为一个侍奉的开始，
有因素有侍奉的开始，
一个有恩赐有侍奉的开始，
这就是我们的教会，
这就是我们的教会，
这就应许圣灵降临的意义，
这就是应许圣灵降临的意义，
不但要让我们的基督，
不但要给我们的儿女，
远方的人
还要给远方的人，
不是只有台湾人得圣灵，
不是只有台湾人可以得圣灵，
只要你有心追求，
只要你有心来追求，
你愿意接受主耶稣的拣选，
你愿意接受主耶稣的拣选，
你都能得到圣灵呢，
你都能够得到圣灵。
所以不是只有我们在台湾能得圣灵，
所以不是只有在台湾能够得圣灵，
只要你愿意，
只要你愿意，
无论是韩国日本，
无论是韩国日本，
无论是在中国大陆，
无论是在中国大陆，
或者南洋，
或者在南洋，
欧洲、美洲、
欧洲、美洲、
非洲、
非洲，
任何一个所在，
任何一个角落，
圣灵都不受到影响，
圣灵都不受影响，
我们临到远方的人，
都要临到远方的人。
所以在这个亚罗塞殿的时阵，
所以在耶路撒冷的地方，
圣灵降临了，
圣灵降临了，
今日因体会到，
今日让我们可以体会，因
听见，因看见，
可以听见，可以看见，因
亲自。了解了这份的恩典，
他们亲自了解这个恩典。
这就是《使徒行传》第二章的记载。
这个就是《使徒行传》第二章所记载。
所以我们在《使徒行传》的第二章，
所以我们在《使徒行传》第二章，
让我们了解那一天的降临，
让我们了解那一天的降临，
圣灵的降临，
圣灵的降临，
发生在五旬节，
发生在五旬节，
不会发生在其他特别的节期，
并不会发生在其他特别的节期。
意义什么？
这样的意义是什么？
也降临的意义是什么？
他降临的意义是什么？
福音要传遍天下。
福音要传遍天下。
借着汉尼书语言，
借着这个约
尔约尔先知
的预言，
已经降临了，
已经降临到就教会。
借着这应许圣灵降临，
也借着这应许圣灵降临，
要让我们绵延不断，
要让我们绵延不断，
传遍天下，
要让我们将福音传遍天下。
这就是《使徒行传》的第二章，
这就是《使徒行传》第二章。
求主所帮助我们，
求主耶稣帮助我们
对这章有个进一步的了解，
可以让我们对这一章有更进一步的了解。
能够作为来唱诗，
再一起来唱
诗。那唱赞美诗249首
唱赞美诗249首。